啊，第二部说是观是断惑之正要，啊，那么我刚才讲过，心如果说盘缘比较小，能够达到初步的四依心的时候，你身心里面的一个啊清净相啦，啊，自在相啦，喜乐相啦，乃至于慈悲喜舍的心，都能够少分的去相应到我们说本体里面的这些具足的妙德，啊，那么从这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一种宗教修行的一种实意，啊，不论是哪一个宗教，要得到所谓的宗教体验，啊，这个宗教体验就是要起码要达到四依心，才有真实所谓的宗教体验出来。所以在这里过程里面，很可能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会大哭，啊，哭得死去活来，哭得很伤心，或者动不动常常就掉眼泪，哦，这都不要紧，这都是身心的一种感动，被自己的修持的那个法呢来感动，哦，你可能也不知道感动些什么，只是就是自然而然的这样感动，哦，其实是你修的法，例如说你念阿弥陀佛，哦，念久了你的那个声音跟你的清净心相应的时候，你就感受到真的是佛菩萨的恩德，感受到自己身心的确有这么多的苦，哦，那时候如果我们讲说一时又感受到更深的自己现实是生活里面的这些苦痛啊悲哀，那时候你更就很可能禁不住，那时候就会嚎啕大哭，这样的哭是比较初步的，懂吗？那是比较深受感动，一种比较感伤，这是叫感伤，感动以后，哦，那么有一种感伤，那个是触动你内在的什么深处的心弦以后，那么控制不住出来的一种情绪的一种奔流，这个是比较初级的时候，我们达到一心的时候的一个现象。那么再深一层的，哦，那么也可能会哭，哭的也没办法抑恶，但是呢，它没有这个感伤的作用，懂吗？它不是来自于内心的一种痛苦的宣泄，它是一种比较清静的、比较安定的，只是啊，哭哭哭哭，因为有时候自然而然的、油然而起的，哦，不知所以然而起的，那哭的不知所以然，但是呢，内心没有痛苦，哦，也没有一种悲哀或者什么的一种宣泄，不是这种的作用，它就只是一种哭，是一种内心的一种感动，是你被自己的修行，哦，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用功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个显现，那这是比较深一层的，哦，那我们讲说大哭，那么再来，哦，那么这种哭呢，它就渐渐会比较停息下来，就不会是在不可抑遏的，他声音就比较可能小了，然后你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哭，可是声音就只是掉眼泪，然后如果一观想到说，不可以常常让心自己这样子没办法做主，哎，那个眼泪也可以收得起来，懂吗？哦，那你自己心就慢慢能够做主，不会受只是情绪，哦，那么这种的感动而已，哦，你慢慢做得主以后，哎，那最后就变成到什么，哦，心变成有感动，有时候偶尔眼圈会红，有时候偶尔也会眼泪一两滴流下来，但是马上自己呢不会落在这里，随时可以自己再提升自己出来到修行的需要的一种境界上面去。所以光是一个哭就有这么多的不同，懂吗？你如果身心没有经过这样的体验，你不晓得说到底现在是哪一种状况的哭，哦，例如说像没有修行的哭，那可能是受尽悲伤，哦，受尽折磨，哦，那啊，突然遇到一个比较可以倾诉的人，越说就越怎么样，越感伤就越难过，哭的就死去活来，那个当然也是一种哭，懂吗？但那种是一种情绪的一种宣泄，苦痛的一种宣泄，跟我们修行佛法的层次的那种的哭不太一样，哦，然后慢慢有这些情绪的变化以后，他会进入比较平定，平定的时候呢，那慢慢自己就会体验到安宁以后的一个现象，哦， 那么安宁以后的现象就会有后面的我们讲的身心的那些转变。好，那么有这些转变以后呢，这时候我们如果只停留在这身心的一项上面，那顶多叫做定，没有作用的，很快就散失了。只要你离开了这个样的心境，你马上很快就不见。其实这样的定有时候不见得是要用自己的修行也可以，例如说你看小说看电影看电视很入迷的时候，对外境怎么样其他的不起分别，暂时放下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宣泄作用啊？啊，有没有听听音乐哦，或者有时候人家去做些什么 SPA 啊，是不是也可以消除这些？但是这个都是非常有限，只是在那时候暂时放缓心胸的一种压力而已，然后让你可能生理的方面机能可能好一点，心理呢可能在那里面环境里面啊，可能还蛮优美的嘛，山清水秀啦，暂时抛开啊，不去理他。但那个叫做什么？有一种类似像逃避的这种的现象，去求得心灵的一种什么？啊，一个地方，它是借外境再来转变另外一个境，因为你现在心境的境是被你现在可能很浊很烦的这个境一直在引在里，那跑到哪边去？什么叫做度假？啊？什么叫度假？啊，只是一种逃避，讲一换一换环境，然后改变一下自己。那个永远，你每次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的就重复起这样的现象，然后你最后选来选去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度了，是不是跑偏了？因为再看越来越多的时候，都千篇一律一样。然后外面的景色再怎么美丽，只是一时的方向，没有解决。还有很多东西只是暂时方向，好像不去理它，好像就没有事吧？不是，它还是会跟着你啊。所以你到了最后，你会发觉，内在的，这个美，内在的安宁才是真正的根本。那真正根本，它要去怎么去成就？也不是一下子就说可以得到，还是要经由什么实际的去努力，懂吗？所以说我们学佛修行，包括我们讲看经、诵经、拜佛、念佛、禅坐，乃至于工作的时候，都是要把自己的心系在这法上，很重要啊！啊，念佛的时候你就念在念的上面，你做事的时候就系在这项做事上面。很清楚的关照，不要起分别。例如说，我们一面做事的时候，一面在打很多妄想，啊，就拿个最简单来讲，扫地，你就知道该这么扫就对了嘛，还心里就想什么时候才可以扫好啊，还要多久才扫好啊？哎呦，那还能扫没完呐？啊，就想了一堆，是不是？例如说我们刚开始写作业的时候也是，作业这么多，一面写一面看。怎么还这么多页？怎么又还这么多？结果怎么样？你就越来越觉得越累，越来就觉得越累。还有你们去打佛七的心不相应的时候呢，就想这一天而已呢，算是还有六天呢。哦，还一天过，还有一支香。哦，今天还有六支香，还有七支香，还有几支香。好，然后你就觉得很苦，懂吗？你就不知道说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所以在那边熬熬熬，真的，首先是熬，最后慢慢的念佛念上手的时候，身心渐渐相应的时候，也不觉得一天到底是怎么过嘞。说句老实话，越来修到最后的时候，早上起来就赶紧起来，然后晚上睡觉就赶紧去睡觉，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念得很这个什么。很投入也很精进，然后你睡在床上是突然想，再给你再给起来，那光阿被吸啊，那光去洗嘴，我都好阿个热气阿个吐掉家己的热吧，对不？还蛮痛的，怎么一天又过去的？你会觉得蛮快的。然后等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要回家，哟，七天八天过去啊呢，安尼还紧。可是你没有在 用上手的时候，每天在那里，就刚开始就还有六天呢，还有七天呢，还有多久呢？是不是？啊，很正常。为什么？因为心没有真正在法上相应的时候，那日子就很难熬。因为我们都被所有的境怎么样转，外境也转，我们心境也转满了。那如果在家里呢？家里你说就不转吗？家里待久了就觉得无聊啊啊，或者干那乱呐，干那安乱，能够出去跑一跑很好，给你跑个几天，又觉得还是家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还是回去好。这就叫什么？都是用逃避的方式，用一个境来代替另外一个境，境的生生灭灭永远都不能满足我们自己，所以这就是苦的原因，懂吗？我们修行佛法要怎么样？在每一个境里面融入去的时候，把自己的我分别放下去的时候，哎，没有个我的时候，处处都美。我告诉你，念佛里面声音听起来哦好美哦，大家念得好好，看到老菩萨哦，那么头发那么白，还那么精进，哎呀，惭愧，自己要努力啊，也是个美哦。还有现在秀梅刚才在看我，哦，那我就想很奇怪，我这一次在那边。啊，打活期的时候，我出去外面进行的时候，散步的时候，有时候自己闭着眼睛没有注意看，有时候稍微一提起来，怎么一看前面的那个菩萨，尤其是南众，怎么我一看再看呢，都好像是我们的什么师兄跑来了。每次都一下子最先没有第二念的，一看到他好高兴哦，还想好想跑过去跟他什么哦。至少打一声招呼，或者再想再一看，哎，不是哦，好多次都被自己这样骗，好哄骗不知，好家己幻觉骗不知，为什么会有这样感触，我自己也不晓得哦。而且哎，我不是在睡觉呢，我是在惊醒呢，我是眼睛是也是很清楚的看到呢，但是呢就是很奇怪哦，看了两三次三四次都是这样子，我就觉得那么蛮有趣的。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样感觉？因为以前我们打活期的时候，他来参加，然后呢结果参加的时候我很严，用香板可能打了他还是打了什么，后来他就不来了。还好后来他再来的时候跟我讲，说师父，我们念佛呢我不喜欢被打。那结果在那边我开始严的时候，我在那边也骂人也打人哦，结果一打人的时候可能哎那个什么，其实根本脑海里面没有想到师兄啊，知道哎，可是他自然在进行的就跑出来，什么原因？他就可能就是打香板，因为我很久没有主持佛期知道吗，也没有在佛期里面拿香板打人哦，而我们这里的香板第一次打人，尤其在我们这里的跑香的时候打人，知道吗？打到的就是可能有师兄吧，还有一些老菩萨，结果打了以后就不来了哦。那所以说这个就变成哎，这个劲就怎么样，突然从内心里面自然就升起，没有去想它也自然升起哦。不然其实我们康瑞师兄根本都没有到过龙禅寺哦。那有他有去拜年过哦，好，至少没有在那边打过气呀。好，所以说真的我也是觉得很奇妙。为什么？因为真的是我们讲说，如果你只是不能够转这个境，你只是用境来代替境，境来代替境，你就是给你跑到天涯海角说我要躲避什么，我要什么不见什么，我要去除什么，去除得了吗？去除不了。说句老实话，所以有很多人很笨哦。那个，恋爱失败了或者什么失败的时候，就很伤心哦。伤心的时候就去找一些什么，啊，比较山明水秀的地方，或者人机比较少去的地方，去到那边怎么样？去感伤主角自己痛苦的心灵，结果不主角越好，越主角怎么样？越痛，啊。那越痛的时候呢，那些环境呢怎么样？平常美的时候是美的境界来，这个忧伤的时候感伤出来的境界全部的忧伤啊， 那么一样，那个本来自己就很受忧伤，再感受出来的原来的一些我们讲忧伤的这些境界在那里的时候，那个忧无边天地悠悠的忧，同时也怎么样铺天盖地就盖过来。所以很多人呢，我说句老实话啊、哦，真正在自己最悲痛最忧伤的时候哦，那么最好就去参加什么寺庙里面的修行啊、哦，哎，很管用，懂吗？它不是一种逃避，它是一个很实际的。可能你越念越难过，你会感伤到越痛苦，但是那个宣泄出来，跟蕴藏在心里面的那个苦就不一样，懂吗？然后又从自己修行里面很认真的念佛里面，得到一种另外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懂吗？感受到我们讲说，哦，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对佛菩萨的一种，哦，慈悲力或者妙不可思议的那种神通力，我们自己就可以感受到，懂吗？哦，你在自己越痛苦，心境越纷乱，然后心越苦越虔诚的时候，反而这个佛号，这个尤其是我们说佛菩萨慈悲力，越能够在你的身上显现出来，懂吗？一个人到了自苦无奈的时候，那发出来那种天地之间的至诚的哀嚎跟哀叫，最能够感动什么？佛菩萨，这样了解吗？那你一感动，你不要说是他感动你，还你感动他都没有关系了，那个就能够相应在一起，懂吗？所以说，为什么我常常讲说，为什么有些人说啊，我嘛点点的念嘛，我点点嘛的求啊，为什么甘冕都没出来？你就是还没有自知一死地嘛，你的苦还没有到达最彻底嘛，这样了解吗？那个力量就出不来，那个诚心就出不来。当你发觉到东西，你生命里面已经走到没有办法的时候，苦到极点，你得承担不下来的时候，那一念从内心里的自苦哀嚎出来的声音，就能真正的感动自己。我们讲说，这个所信仰的佛菩萨，我不骗你们，哦，而且是非常管用的，懂吗？非常灵验的，啊、哦。而且这种人要不要说经过很长久的修行？不需要，他只要有这个信念就可以哦。甚至一辈子都不曾经进过佛门的人，可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只要曾经听过人家说哦，念佛很感应，然后在他那一刻很诚恳，然后很悲切的、很真实的念出来，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力量，懂吗？哦，这就是宗教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力量。有些东西我们可以用义理或者用什么来推断，哦，但是呢，有些我们讲说的确是没办法来做解释的，哦，这种的感应，尤其是在念佛拜佛，我们很诚恳的时候，的确可以感到。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说在观音菩萨普门品里面说有什么多少灾啊，多少难啊，啊？什么多少？哦，哦，很多很多的难，很多很多的灾。好，拿个最简单来讲，我真的有时候看到那个感应的地方，有时候我也真不敢相信。为什么？因为例如像技术说啊，有一个感应是什么？有一个人被绑上法场的时候，已经要被砍脑袋了。可是呢，那个刀子每次挥下去的时候呢，就断了。钢刀很锐利的，很坚固的，不管是碰到他的头还是说没有碰到，跟他那个筷子手挥下去的时候，连断好几根。我以前看到这个时候，我想，骗 gay， 哪里可能啊？所以看到这样的感应，我以前呢，说句老实话，不太能够接受。哦，为什么？超出我们的太远的想象，就是变成太神奇荒谬了，哦，那觉得说不可思议，哦，但是你说没有吗？啊，人家明明就造出这样的事实，这样的经验，还有你说同样的，就拿个最简单来讲，那个 传承的时候，这么多人，有的人就是不死啊，漂流多久都不死，还有不死的人，如果他会游泳或者什么，还好，他根本也不会游泳，救生的什么条件他自己也都没有，可是他漂了个几天几夜还能够被人家找到，对不对？还又没有什么，没有冻死或者被晒死或者被里面的这个什么鱼吃掉或者溺死，诶，你说奇迹不奇迹？还有我们讲说，这次我们讲的中国大地震，一般我们说被压在这个底下能够活多久啊？非常有限，对不对？尤其要是缺氧气、缺水、缺食物的时候，黄金时间一过的话呢，大概都没有机会了。可是竟然有人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压，没有水也没什么，超过了黄金时间的好几倍，还照常救回来，然后器官都没有坏，经过救护以后又后来又康复。你说一看轮眠 啊，还有我自己的一个学生哦，那么她跟她老公吵架，结果一时想不开，从五楼就跳下来。这五楼跳下来，大概活命的机会很少。你知道，她中间也都没有阻隔，掉到地上的时候只是骨盆断了。结果后来呢，在医院的时候还男还行，然后后来呢，骨盆因为年纪也轻，才二十几岁，很快又怎么复原了，又是一条龙。啊，我们去想说这下完蛋了，他从高楼上下来，大概没有死，大概也是怎么样，也很严重，对不对？没有，他就断了骨盆，断了一两三根，是不是？或者正断裂成两三节，哦，但是呢，哎，科技很好嘛，弄一弄，哦，他在病床上呢，嗨个一两天是有了，很痛。过个几天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就不痛了，哦，结果不到半个月出来，他能走能什么能吃能跳，然后问他为什么，不知道哎，想不开就细好一块。年轻人吵架，哦，那结果呢？后来呢？也是好的要死要命，跟她老公常常出去飙车，最喜欢什么？骑辆摩托车快速，然后看红灯来的时候加油，噗，这样冲过去。他说这样是最爽。跟她老公结婚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她老公以前就是这样带她，她自己也是觉得这样最刺激啊，尽找些刺激的事。你说那是高中教的学生，不是佛学院的哦。所以说你说有这么奇怪的人从五楼摔下来没有什么伤害，有限，你看啊，你说能够想什么说什么道理呢？真的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对不对？哦，这只能讲说，哦，我希望大家就要了解，就是说，佛法，当你自己真正在用功的时候，心有所贪求的时候，的确那个感应不会大，懂吗？你能放下自己那个贪求，或者就是我们讲说，把那贪求化成生命真实的无奈的时候，那个贪就变成到最大的大贪。然后大贪的时候是响应到什么生命里面的一种，嗯，那么类似到一种无到极限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最容易相应到佛法，知道吗？哦，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要了解哦。那么真的是念佛法门呢，也是有这样的特色。然后你拜佛也是一样，拜，你看经典里面记载，我们中国的第一颗舍利是怎么产生的，你知道吗？不是从印度带来的，经典里面写的是三国时代的这个吴王，就是我们孙权他们了，知道吗？那么在江南的时候，他建了中国的南方的第一个寺庙，叫建初寺，那么给印度来的一个出家人在那边修行，在那边教导，那么当然也可能接触到佛法，可是佛法他看到经典里面写一个舍利子，懂吗？ 他舍利子，他就觉得什么叫舍利子，就问那个大师有没有舍利子，什么叫舍利子。哦，那都是讲经典有带来，梵文他们有看到嘛，知道贝叶也看到，佛像也看到，可就没有看过舍利子。那舍利子怎么办呢？皇帝要看，对不对？那么于是只要怎么样，就求啊求啊，就在建初寺里面带领这个孙权拜，结果真的拜不知道到第几天，天空怎么样，砰一声在那盘子里面怎么样掉下一颗啊，掉下一颗，不可思议啊。还有我们这一次山上的这个泰国国王80岁送我们一座金佛，只是前世求，总共做了19尊，分送全球，台湾就只有我们这一尊，知道吗？哦，因为我们师父德旺当然是让他很尊敬，哦，那么师父也曾经到泰国的大学，就是佛教的大学里面，以我们的这个北传的出家人的身份在那里为他们讲经。我跟你讲，南传的出家人是完全瞧不起，不承认北传的出家人，这样懂吗？更不要说起，他们都把北传出家人当作白衣啊。所以说他们会不会听白衣说法，他们能不能让白衣上座？我跟你讲，就是太虚大师以前去参加什么这些会都不可能，懂吗？不可能到这个地方为他们的僧众来讲法讲道理。可他请的师父去，而且是他们的国家的这个什么大学，那大部分是属于培养出家人的，师父在那里为他开示我们什么北传的这个大乘佛法的特色跟修行。他们底下听啊，师父高坐啊，哦，他就承认怎么样，起码承认师父是个出家人，不再认为他是什么是个白衣了。他们承认北传的东西也是佛教，北传的出家人至少在我们把师父当作是个降白的，是真正的是出家很久，有修有持，有这个证的一位大德，所以他为他们几百人讲。哦，还有在这个国际的宗教领袖会议的讲演的一种开示，他们泰国的这个僧王什么都有出席啊，但听到了师父讲的东西，很能怎么样接受，接受这真的是佛陀的慈悲的精神的一种显现。所以说送来里面还有一颗什么舍利子，我们都还没有见过，但是我们有一个菩萨很有缘，他刚好那一天是在山上被叫上去帮忙，就在大殿，结果大殿完了以后呢，那么请完了以后，他们要整理收拾，整理收拾的时候，有一位负责人，大概也不是出家人，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不要看？赶紧来看！”哇，大家就跑到去，因为那时候要整理要收起来嘛，知道吗？要布置水路还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家就看看看，很近的看，他说很奇妙哎，那个舍利子呢，中间一颗，然后呢，在旁边还生出很多很多小颗的，很多很多颗。哦，他说怎么会这样？哦，我说没有什么奇妙。哦，说奇妙我也跟你讲不出奇妙。我早年带我们阿桃师姐他们跟他们结缘的舍利子，是从泰国请回来的，啊，一人一个给他，叫他好好念，好好拜，结果拜到最后还会生出来。生出舍利子，生出小的，嗯，不相信你叫他们那些，那些来问，很多很多。所以当初我接引的这些初级的佛弟子，很多都是从这里感应。一个大悲咒念下去，哦，那么很多人的病痛、感冒什么都好，就是我自己的治不好。哦，然后拜一个忏以后。他们身心感应怎么样获得，怎么样获得，所以每次经常去呢，在这个台北讲经，然后定期就在阿桃师姐家里什么一个月了或者半个月就举行一次什么 拜忏，拜水忏啊，还是拜什么，然后好多人参加，比我们这里还要多人。他的房间并不大哦，房子并不大啊，一大堆人拜，哦，而且越拜怎么样，越庄严，越拜最棒。弄到最后呢，我其实刚开始都很多我不会啊，而且阿桃师姐他们有一个老师，也是属于就是感经忏的，有点比较传统式的，他什么东西都要照他原来的。然后最后请我去的时候，他是在旁边打鼓帮忙，然后我什么也不会，什么这个念的时候，最后什么念完了还要高经，什么叫高经我也不会，什么经要拿起来这样子翻，然后这样子翻哦，然后又要唱哪些叫做教经文，然后在那中间又要怎么做什么手势画什么符，然后说什么话哦，我说我都全不会，我连摇那个铃我都不会，那摇那个铃呢，他们那个拜忏都摇那个铃啊，知道吗？哦，我都不会啊，哦，他不会就好，师傅你不会你就踩到丫头哦，由他们来唱我就跟着拜哦，连几枪都不会啊，我骗你哦，他们的几枪不是像我们一枪到底，他们是例如说拜梁皇忏，这一次是这样的枪，下一次就是另外一个枪，再下一次起码有十个枪可以变来变去，知道吗？那我都不会，我就愣在那里，愣在那里也没关系，哎，反正只要我去带的都可以产生很大的什么感动力。结果弄到最后呢，来参加白忏的人好多好多，都是求感应哦，然后都是要我的大杯水。后来最后我就不干这一套了，为什么？因为修行要慢慢指导上去啊。我跟你们讲，真的是佛法不思议哦，不是说阿桃师姐他们那边，我去马来西亚弘法的时候，那才真的是吓人哦。那个产生的感应，产生的不可思议的能力的时候，我都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原因。那时候卢胜燕刚好去到马来西亚，在要刚开始要立足的时候，他也是这一套。我说如果在那边的时候，我跟他比呢，可能还有会有另外的一番天地出来哦。但是呢，最初哦，都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连我自己都不晓得哦。那么产生了太多的感应的时候，最后人家不是来听我法，每次我讲完开示的时候，一大堆人来，都是精神怪异的，不然就是那个病，不然就是什么。我讲我有法度，那神经病人都叫我来治啦。哦，那个不然就病痛病到已经没办法医治的，也得硬着过来了。哦，不然就家里稀奇古怪的哦，例如说不安的，也要我去啦。结果我在这边过一个春节很有趣哦。哦，我过春节呢，那么因为他那里本身这还没有寺庙，我们就刚成立一个，就是类似像念佛会的。结果所有他们那个乡镇的人，大多数人都来请我去，请我去做什么？听刀感应洒净。然后就一带着一堆人，就我一个出家人，大家拿着木鱼就念大悲咒，念观世音菩萨，就那绕一圈，撒一圈，然后撒一圈，人家就给一个红包给我，毕业的狼塞狼行的，狼年那个还要有气哦，跳加关还要有气，哦，然后真的是让你觉得说，哇，怎么会是这样？哦，大家那种恭敬，那种欢喜，那种，哦。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很多很多很多奇妙，就是妙到不可思议，连甚至于我们讲说哦，后来我有带我们佛友去，对不对？是不是那些师姐那些地方的人都还有一些感应感触，然后一听到我回去拜忏，临时我们都没有听知，对不对？结果一下子也是一大堆人来，然后我们拜的时候什么下大雨还是什么哦，然后呢？哦，还停电，我那边停电真的是，对呀，啊，哦，那个真难拜哦，哦，
下雨还是地没有湿的，很奇怪，天明明的天刚才刮，
打雷雷声什么都很大，但是呢，甚至也有就风沙什么那些，雨声好像很大，但是真的就是没看到雨下来哦，那么很多稀奇古怪事哦，那么。真的是蛮多的，尤其是 没有佛教的地方，然后大家心里都是信神信鬼的地方，那么然后祖先在那里面又缺乏什么超度，哦，去那边真的是稀奇古怪的特别特别多哦，那么很不可思议。所以我跟大家讲，不是要到告诉大家说神通什么不可思议，是学佛真的你很虔诚很努力的话，是来自于帮助众生，真的是为他解苦解难的话，你自己本身就是没有修到那地步，你用很虔诚的法去带呢，照样都可以得到不可思议的感应，懂吗？哦，我在那边主持的八关斋戒，一参加的人三天的话是几百人上千人，都是打破记录，懂吗？哦，所以说最主要什么，你身心要体验，要知道方法，要督导大家怎么真的去用功，所以让他们很短期内怎么样，身心就要有一个真正的接受啊，那你不是空轨这样收的啊，一定要是很大的，那用那个大愿心，有那个大愿力，然后去帮忙，就会产生不可思议力量，真正来自不可思议力量。我甚至把一个家族18岁的小孩子没办法住在他们家里，结果去走了一趟以后，变成对面的地方的施法害他们的人呢，反而产生了这样现象，然后最后人家来求啊，求我们赦免他。我说我根本也无画符啊，我也无做啥，我跟他想了一个大悲咒，然后挂一个准提镜，结果就产生这样的大力量，哦，很不可思议。连那个做法的那个他们那个茅山道士自己都是横死的。所以把他们认为说我是个什么法术很高的，把他动作也太狗也出给人哦，要生命也要做法的。哎，泰国很多出家人，在不是完全不算是出家人，他现出出家算专门就是替人家在旅馆里面替人家算命啊，替人家解厄啊，替人家什么，他们以为我也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在当初真的是，我只是提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说佛法有它不思议的地方，这样了解吗？哦，但是我们不要往这方面去导引众生，如果往这边的去导引众生，那顶多是了不起是治他们一时的标一时的苦而已，不能就近导引，知道吗？所以说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我们心境很苦的时候，你不要说我去找美山美水什么的暂时换，没有用，懂吗？走遍了天下的时候，最美的地方永远看尽了，你就还是治不了你内心的伤。真正从内心里面去忏罪拔罪拔苦的时候，我真的那转变才大。我跟你讲，我就讲说我这个业障苦到我身心真的是完全没办法。我跟你讲，我以前坐个差不多10分钟，我这身体就支持不了了，就一定要去躺，躺个这个10分钟呢也没办法的，就一定要起来。每天我自己要木棍敲自己的这右半身，敲到变成乌青，然后他的那个血液才接得会有一点流通，然后才有一点知觉，否则完全没有知觉啊。那敲到骨头，有时候我都不知道它有没有被敲碎啊。天天都要自己这样敲啊，这就叫什么？真正自己的业就要自己处罚的嘛。你像你说哦，地狱鬼畜生受那个什么刀剑什么那些的苦，是谁有真的鬼族帮他吗？他画出来的那鬼族啊的，我呢？变成没有人打我，我就自己得要打自己，啊，那个这么大的那个魔剑呢，还有东西就这样打打打打，还有上次我们在禅堂里面打49的时候，我拿铁锤自己这样全身敲敲的黑青，为什么？不然我身体支持不下去啊，气贯穿不了，打了乌青肿起来，前后都肿起来，明白吗？哎，就舒服了，舒服了，我就可以用功，可以带领大家，这就叫什么？这就现前自己的业障，我知道了。可能前世造人很深的，我如果要怎么去逃避，吃什么要吃什么都没有用。但是我相信，从越精进的发心，自己用功也好，带大家用功也好，所有的业就会消除。所以我就感觉很奇妙，带一次禅期，我真的是累死了。我每次都不想去，说句老实话，但是每次被派到了，我一定还是去。我就想说，这一方面是报应，一方面其实就是了有的业。每次去那边，我就觉得身体好多了，身体好多了。那么这就是说真正的培福。所以说真正业障消除，要从自己的生命里面去认真的接受它，然后真正忏悔它，改变它，真的会改变，不骗你们的哦。 我对佛菩萨的这种，虽然我是在禅法上得力，但是前面身心体会到的佛菩萨感应的力量，在我身上从小到现在，我一直都觉得没有断，很不可思议，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哦，处处都有人帮助，处处都有人照顾，哦，无论在哪个地方，你看，我就想说，像我，啊，什么能力也都没有，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总是觉得哎，处处逢迎，懂吗？处处都好像没有什么障碍，没有什么来，除了我自己身体的苦以外，我发觉像无论到哪一个环境去，包括我以前去美国读书，还是在哪里，都很安然。这什么原因？我就相信，真的，我们去学佛，认真忏悔这些，一切因缘改变的，外面的福报因缘什么都具足了，哎，处处就安然，就没有那一份的苦会来刁难你，他自然会替你怎么样排遣掉了。原来跟你是冤家的，哎，他可能就被你调职调走了，或者升迁去的，总之就怎么样，跟你就没关系的，或者你的心境转变了，或者他的心境也转变了。怎么样都变成好的，好，所以我希望像这方面其实的确呢，有时候很不可思议的，你没办法去形容，但是它的不可思议来自哪里？还是来自于你自己对生命的一个承担，知道吗？真正的去努力，真正去忏悔，真正的去用心，哦，那一份的用心就可以突破很多你自己眼前所没有办法跨过的这种障碍，跨过的苦痛。而且越是从这考验里面，你越发心，越精进，越努力的话，他得到的力量就越大。啊，好，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么我们虽然不是照经文一直讲下去，但是呢，给大家东西都是希望。啊，那么从生命里面体会出来的佛法的真实受用，跟大家在分享，懂吗？哦，所以可能讲来没有什么次第，但是没有关系，你们自己去体会到，然后慢慢去受用它，哦，总之就是佛法真的不会辜负我们，哦，只要我们认真的，佛菩萨也一定会保佑我们，哦，好，阿弥陀佛。